本来以为会有很高的观看门槛，也许你不太了解宫崎骏生平，或者是不太了解动画的人可能会有存在看不进去的情况，但是完全就是我多想了。我看我妈她看得特别开心，我就会觉得真的她是感受到动画本身的魅力。其实宫崎骏他的成长经历其实是战后的记忆，宫崎骏他就会有点羡慕高田勋是真正经历过这些的人，他其实很想去描绘一些战争母题的东西，但是他实际上没有真正经历过这些东西。你说他想封笔吗？他可能会觉得自己那个体力跟不上了，确实得养老了，应该封笔了，但他的那个创作欲望就像生存本能一样，这个东西好像是不可违抗的，就像抽烟的人，你可能一天不抽就浑身难受，他一天不画浑身难受，所以才会反复反复再反复的封笔又复出这样子。
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正在电影院上映的宫崎骏导演的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今天跟我一起来聊天的呢，也是一位老嘉宾啊，但是也很久没有来了，两三年了吧？
嗯，两三年了。
小松鼠
，Hello Hello， 大家好。
小松鼠是我们之前《新世纪福音战士》就是 EVA EVA 节目的那三期节目的嘉宾啊，
嗯，
是我在电影学院上学期间的同学，当时读的是动画学院嘛，对吧？
对，动画学院。
嗯，然后现在也是在动画行业里做动画制片，对吧？
对对对。
还是在韩木春华吗？
对，记得两三年前是我们刚开始做大电影第二部的项目，然后现在是正在中期当中。
哦，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可以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罗小黑战记二，对吧？
对对对，锐意制作中。
好的，说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部影片啊，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来啊，先给影片打个分。就我们在打分环节会尽可能的不去涉及剧情的讨论，还没有看影片也不要介意剧透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听我们打分的环节，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导购。
我打分的话，我应该是7+1分，总分8分这样子。我本身是在差不多8-9个月前看的，就是去年在日本上映的时候在日本看的嘛，就是全日文，可能会有一些漏听的一些细节，然后那个漏听的部分它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观感，然后我今天早上又看了一遍嘛，正好带了我妈妈一起去看。我妈妈的观后感，她让我觉得可以多加一分，他看了之后觉得特别好，作为一个完全没有预期的一个观众，他会被这个叙事所抓住，然后沉浸在幻想2个小时的体验里面，其实是很不错的。我看我妈那么开心，然后我就会想多加一分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这次在国内看的体验甚至比去年在日本看的体验还要再好一点是吧？
主要还是因为跟家人一起看，家人的反馈会很不错。之前在日本看的时候就是完全是带着对这个星座的好奇，带着对画面的关注，就更多是专业的方向在看，然后看完之后跟朋友的讨论也是基本上只涉及专业观众之间的讨论，然后这一次就是跟一个完全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视听语言规训的一个甚至平时不怎么看电影的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家人去看，这个体验其实还是有加分的。
嗯嗯嗯，我记得你当时在日本还是一个很厉害的电影院好像。
对，是那个109 Cinemas Premium 倾注，然后那个电影院是坂本龙一去世前负责了这个电影院音响设备设施的检修，所以特别之处就除了这个电影院非常豪奢以外，它的音效是应该是全日本电影院中最好的。
哦，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说这个影片里面有很多细节的音效的设计，对吧？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们昨天在开会的时候，你跟我聊到说这个片子可能会有一些门槛儿。
对。
但是今天是不是说你跟你妈看完之后会有很多
完全改变了？
对对对对。
本来以为会有很高的观看门槛，因为它带了很多的隐喻嘛。我本来会觉得，也许你不太了解宫崎骏生平，或者是不太了解动画的人，可能会有存在看不进去的情况。但是现在一想，就是完全就是我多想了。我看我妈她看得特别开心，我就会觉得真的她是感受到动画这个艺术载体本身的魅力。
那所以你现在觉得这个片子适合什么样的观众呢？
这个片子适合你没有预期去看，零预期的观众其实体验是最好的。像我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预期，她甚至不知道是宫崎骏的电影，她只是知道我一早要去看个电影，然后她因为好久没有见了，然后她就想陪我参与我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就这整个体验确实就印证了我带着零预期的感受是最好的，因为它是一个体验型的片子。 就是你只要沉浸进去了之后，就能带入到主人公里面，然后感受他的情绪的波动，跟着他一起畅游这个奇幻的世界，其实是一种很不错的娱乐体验嘛。就像你去鬼屋也好，你都能收获一些刺激，就不用去管他这个片子背后有什么隐喻，或者是宫崎骏塞了什么东西，就是你光去体验这个片子，去体验里面的人物的情绪波动感受都是很好的。
也就是说这个片子其实它并不存在一个非要看懂跟作者互相理解才能够去享受它的这么一个门槛，就哪怕不去理解宫崎骏本人创作这个影片的初衷，或者说他的一些个人表达，仅仅是作为一种临场体验来说，它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对对，
我也来讲一讲我的感受啊。我跟你一样，我也看这片子看了两遍，一遍是在他在北京点映的时候，另外一遍就是他正式上映，我昨天跟我对象一块儿去电影院又重新看了。我得说我第二遍看这个影片的体验也跟你一样啊，是比第一遍要好的。我在进电影院之前我是带有一些预期啊，虽然我不了解他这个故事本身是讲什么的，但是之前就有一些在国外的朋友跟我说过，说他们看这片子的时候有时候看不太懂，所以我对这个片子的一个预期就是他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个人表达，它相对来讲是有一些门槛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第一遍看下来的时候，完完全全是在跟导演像是在做一个智力竞赛一样。
哦，就是有一种一个试卷，它上面好多谜题。
对对对对对，有种被应试教育了的感觉。
对对对，
我第二遍看可能是因为已经看过了，就反而放下了那些解题思路般的想法，去关注故事本身，去关注他去营造一个奇幻的世界，反而我的体验会很好，去发现了很多细腻的笔触。我第二遍看反而是觉得他在情感上他是更打动我。
对对，应该去更多的感受画面还有视听带给我们的这种体验。
对，我给这个片子打大概是 7.5 分啊。我们接下来可以来聊一个小话题啊，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版本。目前啊，我们俩看的四遍应该都是原版吧，就是日语版，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是不了解国配版的啊，但是
国配的宣发阵容好像非常的强大。
对对对对对，故事里面的主角真人这个角色的配音是刘昊然嘛，然后苍鹭这个角色故事里面的重要的配角是大鹏来配的嘛，大鹏是一个喜剧艺人，乍一听感觉好像还挺合适的，但是我后来就发现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啊，就是好像除了我们大陆这边，其他地区啊，所有的给苍鹭配音的声优全都是大帅哥，这点让我特别的困惑，因为全片看下来我会觉得苍鹭他其实是一个喜剧角色，是一个搞笑役，但是日本的原版的他的声优是菅田将晖，英语版的声优是罗伯特帕丁森，
都是当红炸子鸡帅哥。
对对对对，台湾版是许光汉，这简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与其说是大陆这个版本的选择大鹏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倒不如说为什么其他的每一个版本都要让大帅哥来配一个搞笑的角色，会让我觉得更耐人寻味一点
啊。我之前有看一些相关的报道吧，讲铃木敏夫的，因为就大家知道铃木敏夫是吉卜力的制片人嘛，管很多除了创作之外的就商业行为之类的东西，具体选什么样的声优铃木敏夫才会有提案，然后他提案的时候其实会有宣发层面的考虑嘛，如果你找了当红的演员，那他其实在宣发上就相对省力一些，就是他自带流量了。宫崎骏他本身又是一个不爱看电视，然后不太了解现在娱乐行业他是一个什么情况的人，所以就铃木敏夫就比较大刀阔斧的定这些事情。就像之前那个哈尔的移动城堡，那个哈尔是找木村拓哉配的，当年是木村拓哉特别火的时候找了他，正好他也能够演一个很帅的看起来有点渣渣气质的那种一个男的，正好一拍即合了。
这次木村拓哉也现身了吗？我记得是故事的男主角真人的父亲，对吧？
嗯嗯，对。
而且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说宫崎骏特别喜欢找素人，也就是没有经验的人来为主角献声，对吧？
对，他喜欢找素人，然后喜欢找演员。他除了很早期的片子是专业的动画声优来演绎，然后之后广为人知的这些大众知名度很高的片子都是启用的日本的演员来配音，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完全的素人来配一些小孩子的这个角色。宫崎骏他是说 因为我的画面已经呈现了大量的信息量了，我的画面已经非常的完美了，我不需要一个专业的动画声优再给我去多加演技，多增加一些信息量已经够了。因为你知道那个日本的商业动画片，它的那个动画声优的演技会比较夸张嘛，他说话的那种音调都是比日常的日本人说话要夸张非常多倍，然后这个信息量叠加在一般的商业动画的画面上，其实可能是正好的。宫崎骏他的画面是非常非常细致，不管是作画精度还有演出调度也好，都是高于普通的商业动画也很多，所以我觉得他这么说虽然是自夸的那种气质在，但是确实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啊啊啊！明白了明白了。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肯定是推荐日语版啊，但是我们不是说不推荐国语版，毕竟我们没看是吧。
对，就我有看，就是网上的网友评论嘛，因为那个陈建斌是配了大舅公，有网友说就直接串戏到甄嬛传了就是就觉得下一秒就要说嬛嬛怎么样。
对对对，如果我们带着对于很多演员的原本的银幕形象的一个既定印象再去听他们去配的话，可能也会有影响啊。
啊，对。
还有一点啊，我觉得也是在挑选版本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片子它作为一个手绘的动画片，它在颜色的选择上
啊，对，我正想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你之前跟我讲了，你跟你对象看了之后觉得颜色有些暗，然后我今天早上去看的时候，我选了 IMAX 嘛，进去看了之后发现是真的暗了非常多，因为我第一次看是在日本看的那个，就无论是音响设备、画面、播放设备都非常好的那种电影院，然后。然后它的那个画面呈现，
你就直接说票价花了多少吧，
400多块吧，应该是
人民币吗？
对，人民币。
我去，
那个、影院它是做的像高级酒店一样的装潢，然后你进去之后可以凭票无限续爆米花和饮料，然后饮料的选择也很多，它边上还有一个 bar 可以去点鸡尾酒，然后它的那个座位是就飞机上公务舱一样。然后旁边有一些设计特别精巧的让你感觉很舒服的东西，小桌板小抽屉，然后还有专门一个放伞的一个孔洞，
我的天啊，
特别精致，
天啊，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电影院还能做到这个地步。
对，整个体验都特别好。
所以你这次看 IMAX 体验就也降级了是吧？
降了太多了。我不知道是因为 IMAX 本身会把整个画面亮度调低还是怎么样，开头的那个场景它其实是一个很昏暗的场景，但是我在日本看你能看出它是在夜晚，虽然是夜晚但是你能看得很清楚，然后包括男主上下楼跑步的那些作画的细节都会看得很清楚，它很亮，但是我来看 IMAX 的时候它就是黑成一片，我就觉得如果第一次看 IMAX 版本的人可能会有点不太清楚是在什么场景里，我觉得还挺影响你一开始就投入进去的那个感受的。
对，我目前看了两遍都是在普通的厅里看的，确实还一到夜景的时候还都还挺昏暗的，因为我对象他是学平面设计的嘛，虽然不是动画专业但是也是视觉工作，所以他
也很敏感的。
对对对对对，他对这个颜色啊亮度啊什么都挺敏感的，他当时就跟我说这绝对不是宫崎骏的创作的本意，因为他太熟宫崎骏了，绝对不是这样的。
对，确实不是，就是这样对比来看两个版本，确实感觉可能国内这个版本我不知道是偏远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总之颜色上它没有原先的那个日本看的版本更鲜亮一些。如果我推荐观众去什么厅看的话，我可能会更推荐杜比厅会比较合适一点。
对，一方面是杜比它本身的画面的亮度和反差它是做的足够细的啊，我们指的是杜比影院啊。另外一方面是杜比在音效上的追求，那肯定是行业最高标准了嘛，对吧？
对对对。
因为我也不确定说你遇到那个 IMAX 它的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IMAX 一般情况下还是会保证画面的亮度的，但是这个片子它没有去设计 IMAX 的特殊画幅，就是不管你在哪块银幕上看，只要不是放映事故，它的画幅比应该都是一个版本，所以我是觉得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去追求 IMAX 啊。但是确实一般情况下，尤其是激光 IMAX， 它的亮度和分辨率是有保证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结合着影片内容来进行一些讨论吧。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要讨论到剧情了，如果还没看影片又比较介意剧透的朋友，谨慎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啊。首先我先聊一聊我自己观影感受上一个 比较奇妙的点吧。大家都知道这是宫崎骏的新作第一次在大陆公映啊，就之前我们其实复映过很多宫崎骏的影片，不管说是红猪也好，像之前千与千寻也好，还有龙猫，但是所有这些复映它都是在影片诞生很多年之后，它的碟片和流媒体已经不知道发行了多少次之后，也就是说大部分观众进电影院看之前我们在大陆能看的一些宫崎骏作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去二刷或者说是去弥补自己童年没看过的一个遗憾的。而这次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虽然它是一个去年的作品，但是我们国内上映的时候它仍然没有发碟或者流媒体上线，所以所有国内的观众想要第一次看到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它一定就只能是在电影院。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给我带来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感觉啊，就是以前好像我看宫崎骏的作品的时候不会说去问很多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可能因为我那时候年纪小吧，我天然就会接受说啊，龙猫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它可以变成大巴车，它会有不同型号的大小，我会接受有灰神精灵这样的设定，我会接受有一个小魔女去给大家送快递。但是好像我到了今天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就会不禁的思考很多细节上的问题，你比如说苍鹭这个角色是不是有点太功能化之类的问题，是不是说我现在已经过了看宫崎骏作品的一个年龄呢？
我觉得你是因为你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观众，你甚至是做电影的，电影专业，摄影专业，对吧？
啊，对对对对，
就是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你是一个专业的做题家，然后你就会天然的去分析题干。
啊啊啊啊啊啊！我理解了，我理解了。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之前我也说了嘛，说很多朋友看完这个影片都说看不懂啊，这其实也反映在了国内目前的一个评分上。它之前在大陆上映前啊，豆瓣评分是 8.3， 然后今天已经跌到了 7.8 了， 7.8 在宫崎骏的职业履历里就算是非常非常低的了啊。之前你哪怕是起风了啊，他的上一部作品起风了也算是评价相对比较低的，他毕竟还有一定争议性在嘛，因为他本身是讲一个二战时期的日本战斗机设计师的故事，很多人其实是会从意识形态角度去攻击他的。他在豆瓣尚且能有 8.2 的评分，但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啊，现在已经跌到 7.8 了，确实有很多观众可能是接受不了宫崎骏的这个表达的。那我还蛮想听一听说小松鼠作为一个专业的经过动画行业的不管说是教育也好还是从业也好的这样一个人，你要怎么去看宫崎骏在这个作品里他到底讲了什么呢？
经过动画行业的社会毒打的人我自己还是觉得他是一个作家性很强的片子嘛，因为 我感觉我们这边的观众他确实不管是你这样受过专业训练的也好还是普通观众也好，很多人他其实确实是会带着一些做题家思维去看片子的，就是这个片子一定得讲清楚个什么，如果没有看懂的话有的时候确实会打低分，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对吧？这个片子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会有点意识流，就是你仿佛看它是一个苍鹭或者它是一个鹈鹕呀鹦鹉也好，你总觉得它好像不只是普通的动物，它可能背后有一些是什么，就是宫崎骏好像要用这些意象去说些什么嘛。这些困惑产生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沉浸在那个异世界的冒险当中了。
但很奇怪啊，因为以前好像我们就不会去问说灰神精灵意味着什么，汤婆婆意味着什么，琥珀川意味着什么，好像大家就能接受，然后到了今天他的新片上映的时候好像就大家又不能接受了。
因为我觉得这次这个片子跟他以前的一些商业动画片其实很不一样，这次就是确实讲了很多很个人的东西。然后以前的话不管是千与千寻也好，幽灵公主也好，还有哈尔，他本身的原作或者说参考的作品本身是比较知名的童话，他在做这个剧作结构的时候也是作为商业动画的考量嘛，所以他有一些很标准的起承转合，角色设计上也是其实有一些很多功能性的角色，但是他把整个流程做得很好，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奇幻的童话故事，他没有很多让你觉得搞不清楚的隐喻。这一次这个片子他的那个氛围有很多其实比较沉重的部分，前半部分有点像起风了，然后后半部分有点像千与千寻，对吧？就是前半部分男主人公是在那个现实世界中，他是一个在二战背景下的情况，剧情描摹都非常的写实，战争从东京搬到乡下，然后要去接触新的环境，男主很不喜欢这个新的环境。
对，上来就是一个很沉重的事件嘛，就是母亲的离世。
对对对，他很现实，然后到后面后半部分就是他进入到异空间异世界里的时候他就变得奇幻 幻很多，但这个奇幻跟我们以往看他的片子的那种奇幻也不一样。这个奇幻我觉得很多时候他有点带着那种死亡的气息，有点压抑的那种感觉，但这个我觉得反而会很吸引人，它有一点大人才能品鉴到的那种魅力。
对，那我们还是说回来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影视评论节目啊，多少还是要做一些望文生义的解读。你是怎么看说它这个片子究竟是在讲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片子大致可以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宫崎骏他自己对自己创作人生的回顾，就包括他后面主人公遇到大舅公之后，他跟主人公说要拿13块积木，这个13块积木应该是对应了他之前13个作品，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讲到他整个创作人生。
但这个点我其实是有疑问的啊，因为我也是很早就在网上看到说有这个论调啊，就是说13块积木代表了宫崎骏的13部长篇作品，他作为导演的13部作品。但是我仔细的数了一数，我从鲁邦三世数到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发现他只有12部长篇，这个就很奇怪。
你是不是算漏了太阳王子之类的非长篇动画？
就是如果你算上短篇的话，它就不止13了。我后来给自己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积木原本是只有12块的啊。然后舅公跟他说的话是，你可以加上新的一块嘛。我记得那时候还给了一个镜头，就是有一块新的积木搭上，让原本结构变得更稳定。可能原本的12块是一个指他截止目前的12部作品，然后这个新加上的一块也许是他对晚辈说的，也许是他对之后的自己说的，这就看我们怎么去理解真人的人物形象了啊。又是做题家思维，不好意思。
就是该细还得细，就是你要想剖析其实还能剖析出很多。
对对对对对，因为确实是有人说是13个积木代表他的13部作品。然后后来我在朋友圈提了一个问题之后，我还有听众去向那个最开始提出一个观点的豆瓣网友去询问说第13部作品到底是什么。那个豆瓣网友给的答案是说未来人柯南的总集篇，但是未来人柯南是一个 TV 动画，他的导演也不只是宫崎骏一个人，所以你要说他那个总集篇是宫崎骏自己的作品，我觉得也很勉强。我觉得更好的解释就是说第13块积木是留给故事中的真人自己加上去的，原本舅公就只有12块。
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答案，因为毕竟宫崎骏自己也说其实我也没搞清楚要讲什么。然后我刚刚不是讲有可以分成3块讲吗？第二个就是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反战的议题，结合他之前起风了也是对战争的反思嘛，然后这一次这个片子依旧是，我觉得其实很明显你能看出来鹦鹉大王代表了什么，那些鹦鹉代表了什么，然后鹈鹕代表了什么，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你只要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你套用进去会发现确实是这样。而且他引进就肯定也是反战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而且宫崎骏的政治形象他一直是比较偏左的嘛。
对，
他是很多次的去谴责右翼的一些激进的行为，
他的那个意识形态是那种左中的中立，他不是那种很激进的左。就也有别的描写日本战争苦难的动画片嘛，他会着重去描写这个战争对日本民众带来的一些伤痛和苦难，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片子。但是宫崎骏他会觉得这个战争本身就是罪恶的，是错误的，也不会着重去说这个战争给当地人们带来的这个苦难，他只会更多的去谴责战争本身的行为。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你包括鹦鹉大王啊，包括其实我觉得片子当中他父亲的角色都是带有一些军国主义色彩的。他爸是一个军工厂的厂长嘛，对吧，生产战斗机的，又是战斗机，我的天。又回到起风了。
毕竟他的真的爸爸确实也是，就真人的爸爸这个形象完全就是按照宫崎骏的父亲的形象来的。
对，你包括说你看到他在得知自己的妻子孩子走丢了之后，他的那个行为，挎了一把50刀在身上，然后装了一堆炸药啊雷管啊，背着就往森林里去，看着实在是太典型了。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嘛，宫崎骏他虽然是左派，但是他也不是极左，不是那种跟右派不共戴天的人。我们看到这个片子里面虽然有很多右派的荒诞行为的展示，不管说是他爸也好，还是说鹦鹉大王也好，大体上都还是一个小丑的形象。但是说回来，他对他们的谴责并不是那种非常 尖锐锋利的，就这些角色你看着虽然很可笑，虽然你能看到他们很明显的缺陷，但是多少还是有点可爱的，是吧、
啊、对，就是滑稽化了。
对对对，可能在宫崎骏的眼里，右派更多不是邪恶而是愚蠢、
嗯、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
确实，
或者说自负吧。
嗯嗯。
而且昨天第二回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让我毛骨悚然的细节啊，我印象中片子好像没有明确说故事具体是发生在哪一年，它大概是真人的口述说啊，又过了几年，然后又过了几年之类的。在片子的最后他说过了三四年之后战争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倒推回来说，影片主线故事的情节啊，就是他进入异世界的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在1941年左右。那1941年左右，然后他们家不是又
坐飞机，
对，在坐飞机嘛，然后那个坐飞机的批量还非常的大，在港口已经放不下了，还要搬到他们家里、
那个细节我说一下，讲一下那个细节为啥要放到家里。那个事儿是铁路停运了，工厂生产出来这个没地方放，然后因为停运了运不走，所以就暂时放到家里，然后等铁路又恢复运作的时候再运走。因为战时能源非常紧张，它会优先供在前线嘛，所以导致这些后方经常会出现铁路停运的情况。
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爸是坐战斗机的这件事儿啊，一方面肯定是说宫崎骏本人的飞行情节是很重的，一以贯之啊，基本上他每一个片子都有飞行器的存在，这是其一啊。其二是，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点假定在1941年左右，1941年年底就有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发生了，就是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就是用战斗机偷袭的。
你要这么联想也不是不行。
对对对对对，我就在想，哦，那这真的还挺微妙的。就他爸所做的这个事情，尤其结合他爸身上这个军国主义色彩的话，那这个点还真的挺有意思的，挺耐人寻味的。可能还是我做一家思维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点也不妨过度解读一下。
对对，想怎么解读都是可以的。
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反战这一点嘛，一开始宫崎骏在宣布说他的新片是叫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是以为他是要改编日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就叫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其实也是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啊，就是真人他妈留给他的一本小说。那本小说本身其实也是一本反战读物，而且是儿童启蒙读物。我稍微介绍一下小说的一个创作背景啊，它大概是1935到1937年期间啊写作成书的一本书。当时的日本其实已经完全笼罩在了一个军国主义狂热之中了，对于出版物的管控相对来讲是比较严的，很多的左派的创作者是很难去对公众直接的输出的，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去把自己的表达写进了儿童读物里，希望能给后代们带来不一样的启蒙的观点。片子当中的这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就是在那个时期诞生的一本小说，它的出版的时间也就是1937年啊，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那一年嘛，七七事变那一年。片中母亲留给真人的那句话啊，它上面写着是昭和十二年写的，也就是小说出版的那一年。但这本小说真正流行起来其实是在战后，那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母亲本身就算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比较关注左派文化的一个女性，所以他会给他的儿子留下这样一本书。这就跟他爸的其实观点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偏差嘛，
意识形态冲突了一个家里。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去考虑真人这样一个形象，他生活在一个如果只有他爸那样一个家长的形象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他要怎样去做出自己的独立的人格的一个选择，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嘛，这句话嘛，这个问题嘛，肯定是要有一个母亲的角色，另外一个角色来引导他。我觉得虽然说片子当中他的母亲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戏份，我们更多时候看到是他作为活美的存在，但是呢这本书其实很大程度上能代表说他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的这样一个形象。
是的，就包括他最后的那个情节能感觉到是很勇敢的形象。
对，那我们说一说你觉得片当中的表达的第三个层次吧。
这个第三层次就是体现在标题上了，就是他问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宫崎骏其实告诉观众就是这就是我的选择，我想活出这样的人生，那你呢，就其实是一个蛮存在主义的这么一个感觉的东西。
嗯，当我们之前还在纠结于他是左派还是右派，他是否表达了反战的观点的时候，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这也是相对狭隘的，因为他想说的可能是更大的更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如何去定义我们的存在，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嗯，对， 而且因为我第一次看完的时候跟我朋友讨论嘛，然后我朋友就说结合那个原著，虽然那个原著它跟这个片子内容上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他们都体现出一种战争结束了，那战争之后的幸存者你要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这是一种抛给自己的问题，一个哲思，你要带着你的答案活下去。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虽然宫崎骏电影看的不是特别多啊，可能也就看了一半左右，一半多一点点吧，很多他的名作我都还没有看啊，尤其是这两年发现国内复映特别多的时候，他那些我还没看的片子我就都等着大荧幕看了。这个月也是月底，哈尔的移动城堡又在国内复映嘛，我也期待说去电影院看哈尔的体验。对，我没有看过哈尔的移动城堡啊。
你居然没有看过？
对对对对对，
这么经典的作品
小时候没看过，长大了就在等一个契机嘛，很多我影史上没看过的佳作都是这个原因才没去看的
啊，等一个补票的机会。
对对对对对对对，从我看过的很多宫崎骏的作品来看啊，不管说是《千与千寻》也好，还是说《龙猫》也好，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共性的点，就在于它的故事，包括这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都是故事的终点，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好像都是一场梦，一个童话一样。在这个片子里面表现的尤其明显啊，因为苍鹭在最后还在督促真人说：“你赶快把这个世界忘掉吧。”
啊，很像爱丽丝。就是你经历过了这些冒险，然后你最后还是回到你自己生活中。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点本身最终能回扣到存在主义的一个方向，就是在于并不是这些经历它有了对之后影响的意义它才是存在的，哪怕说我之后的生活跟此前的经历没有关系，哪怕我再也不会跟人讲这段经历，哪怕我讲了也不会有人相信这段经历，它对于我仍然是有影响，我仍然在这个故事当中认识到了说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经历过了这样一个夏天我变化了，
对，这个经历成为了你的身体的一部分，然后你带着这个经历继续前行。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谓永远同在嘛，是不是？这是应该想点音乐是吧？那接下来啊，我们讲完了这种非常集中的讨论啊，片子里面还是有一些细节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些解构的啊。首先有些地方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国内的大陆的观众看了会有点不解的地方，我也很希望说小松鼠作为一个在日本生活过的人是不是可以从风土人情方面解答一下我的困惑。第一个点，我在片当中非常非常难入戏的地方就在于片子一开始他妈就去世了嘛，因为火灾，然后他用非常平静的语气讲述了说我妈去世了，然后我爸娶了我小姨，然后我现在要认我小姨为后妈。他那个语气平静到让我觉得我听错了吗？妈妈去世了，然后爸爸去娶了妈妈的妹妹，这种事情在日本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吗？是一件很容易被接受的事情吗？
我觉得不是，但是他这个片子是在战争时期发生的故事，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环境。我觉得那个时期是人最主要的事情是你要想办法活下去，你基于这个去想他爸爸再去娶了他的小姨也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这样的话大家的生存几率就提高了。
嗯嗯，片子当中在纸屑乱飞的戏之前啊，我看的中文字幕，因为我没学过日语，我看的中文字幕里面真人一直是称呼夏子为夏子阿姨嘛，就是他这个后妈，然后在那场戏之后他改口叫他妈妈。那我当时就在想说这个夏子阿姨这个称呼，这个阿姨本身是像我们中文的阿姨一样是称呼任何一个年长的女性长辈都行的，还是说是类似于像小姨这样的带有亲属关系的一个称呼呢？
嗯，其实日文原文是没有带有亲属关系在的，它只是一个桑嘛。它其实很前面那一段从来就没有对他的夏子阿姨说过任何的话，就是没有跟他说夏子阿姨怎么怎么样，就包括夏子阿姨因为早孕反应很不舒服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们家的那个女仆去劝他说，就他很希望你去见一下他，然后他过去了之后也只是对他说我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样的话，他甚至就没有对他说 Natsuko-san 夏子阿姨这样的一个称呼前置在这个上面，他完全没有加任何称呼，反而就是体现出了他跟继母的很强烈的一个距离感。然后他喊夏子阿姨 Natsuko-san 就是已经在那个后期这个异世界的产房里面的时候才喊出来的，接着就是慢慢的就变成了 Oka-san， 然后就变成了妈妈。
哦，我印象中啊，我在看中文字幕的时候他之前是有称呼过夏子为夏子阿姨的，好像就是在探病的那一段啊，也就是说他一开始不使用人称代词本身其实是能看出真人在这个事情上的一种回避的态度，而这种回避本身就带有一些距离感。
对对，非常回避，就 就感觉他是本身是一个很内向，然后包括他其实很讨厌搬到乡下之后面临的一切，就是学校里的同学他也相处不好，爸爸的一些这种性格他也不喜欢，但是他要怎么表达他这种不喜欢呢？他用了一个很自毁的表达，就是去伤害自己，然后告诉大家他不喜欢这样子，他讨厌这一切，就是一个比较矮人的行为。
嗯，而且当他自己受伤了之后，别人就不会再强求他去融入了嘛，
对
吧？
他伤害了自己之后，他爸爸就会想尽办法保护他，对他好。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从他自己伤害自己这一点来讲，就是在影片的最后啊，我看国内的字幕版本，他跟舅公的对话，舅公让他去把积木搭起来，他说的是这个伤疤是我留给自己的，它代表了我的恶意，我不能去碰那些未被污染的积木。我当时不是特别理解这句话，就是为什么要在那个情节点去 Q 回这个伤疤这个细节呢？
因为舅公给他收集的那些积木是没有任何恶意的纯净的积木嘛，然后他是其实是带着恶意活着的一个人，所以他会就让那些积木沾染恶意，然后这个世界也不会如他舅公所愿，在他的继承之下变成一个很好的世界
啊。也就是说这个恶意可能不是说我理解那种可能是比如说伤害别人的意图的那种恶意，而是说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敌视的对抗的态度。
对对对，
包括他不愿意称呼夏子为妈妈，包括他不愿意去融入学校的环境，包括他对于父亲冷漠的态度，这其实都是一种恶意。
嗯，那个年代那个战争的环境下，你不带有这些东西反而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而且其实像夏子一开始见男主的时候也是虽然表面上特别好对男主无微不至，但其实一开始就给了男主一个下马威的，就是他跟男主上了黄包车之后，他一下子就是把男主的手抓过来，然后放在他自己肚子上，然后说嗯，我马上要生小宝宝，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宣示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一个暗示行为。
我真的没有解读到这个层面，我发现
就可能女生会对这种行为比较敏感，这种演技就一下子就能 get 到了。
原来如此。还有一点其实是我对这个片子最大的不满，可能我扣分主要就是扣在这儿啊，因为这个片子我们知道日文原名啊，包括大陆这边翻译的中文名用的都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意思嘛，但是它的英文名叫 The Boy and the Heron， 香港那边的片名的翻译叫苍鹭与少年，都是在强调苍鹭这个角色。包括它的海报上，就是这影片的主海报嘛，宫崎骏手绘的那一张其实也是很强调苍鹭的这个角色。我当时进电影院之前的时候，我是很期待说能在苍鹭这个角色身上看到或者说是文学性或者说是一些其他层面的艺术性的表达，但是看完影片之后我发现苍鹭其实就是一搞笑角色，
他甚至是个工具人是吗？
对，他真的很工具人。这个角色在故事里面唯一的主动行为就是在真人被鹦鹉抓走了之后他去救了一下真人，他只有这么一个主动行为，其他的行为不管说一开始引诱真人到古堡里面去探险，这是舅公的旨意嘛，他陪着真人去找夏子是因为物子的要求嘛，就你感觉好像这个角色他就没有什么主动性。然后他的这个转变啊，因为一开始我们知道苍鹭的角色设定就是欺骗就是他的生存之道嘛，但是后来他又去选择成为了真人的伙伴，他的转变发生在哪个瞬间其实我也一直没明白，以至于到最后舅公跟真人说你要回去吗，回去的话世界会是一片火海，真人说我在回去的世界里面还会去接到很多伙伴，像火美像物子像苍鹭这样的，然后当时苍鹭给的反应是啊我也算吗？我当时心里的反应也是这样啊，你也是伙伴了啊，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那个反应。
对，那个反应是挺可爱的，但是我当时在想说为什么在真人的眼里苍鹭已经是伙伴了
啊，我觉得还挺自然的，就很像那种冒险，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发现哎，跟你不对付的这个人他已经是你重要的伙伴了，就还挺王道的。而且你说你没有感觉到他有一个哎很明显的转变，突然就变成了伙伴这样子吗？我是觉得其实是有一个节点，其实是两个节点吧，一个是真人他给苍鹭做了一个小木塞，然后把他那个柜上面的那个孔洞堵好了，让他舒服了。然后第二次就是即将垂死的鹈鹕在那里，苍鹭他就在屋顶上面说南无阿弥陀佛。那之后他们就一起进到屋子里面插科打诨，说苍鹭就是会说谎的之类的这样的话，这一刻他们就已经是朋友了。
你这么一说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啊，确实我忽略 略了，就是在于苍鹭当时说完南无阿弥陀佛之后，他说的是真是一个让人尊敬的鹈鹕啊。
啊，对。
在那场戏之前，真人肯定是对鹈鹕们都抱有很强的敌意，但是在那场戏之后，真人去把那个鹈鹕给埋了嘛。
对。
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苍鹭可能在心里是认可了真人一部分的。
对，其实那一刻其实真人成长了，他感受到了人不是一个片面的东西，人是很多面的。那个垂死的鹈鹕他也讲述了他为什么要吃哇啦哇啦嘛，他是没有办法才吃的，他是被舅公带进这个世界，然后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就其实鹈鹕这个意象是非常明显的， 我也觉得非常可怜可悲，这个意象就是被战争裹挟进来的普通人，他可能做了一些很多可以称之为恶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他需要活下去，有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这让我想起来芥川的那个罗生门嘛。
嗯，
就是原著小说啊，不是黑泽明的那个版本，原著小说里面讲到那个割死人头发来制作假发去卖的老妇人，和那个一开始道貌岸然最后却把老妇人东西都偷走的武士，就是他们本身也是被战争裹挟，没有的选，
都是要活下去，
对，以一种卑鄙的方式也要活下去的那种人。
对，就是他们也是这个战争的受害者，然后是一种很无可奈何的一个形象。所以通过这次跟垂死的鹈鹕的对谈，然后他意识到了，他本来单纯的认为这是恶人，这是吃哇啦哇啦的坏人，然后他后来意识到在这个背后他其实是有原因的，他也不愿意主动去吃它，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get 到这一切之后，他其实成长了，然后这个成长被苍鹭看在眼里，嗯，羁绊就更深了。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对他的不满可能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就是在于我当时确实看两遍我都有一个疑惑，就在于他埋鹈鹕的这个过程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全景就交代过去了，没有看到苍鹭的反应，也没有说真人在挖那个墓穴的时候他自己的状态，他是一个从背后拍过去的全景就没了。我看两遍的时候都在想说那个地儿是不是应该再多一点点，
你觉得应该更隆重一点吗？
就是因为那个地儿是一个很细腻的地儿，真人在那个时候他进了房间里又从房间里面出来去决定挖那个墓穴，我是觉得可以在那儿稍微撑得长一点，也可能是他已经做了那一部分的内容，但是出于角色的考虑给舍弃了，但从我现在的观影体验上来讲，我觉得那块是应该长一点点了。
你觉得应该更多一些对话，还是多给几个角度？
我觉得可以给到人物细节点的反应，而不是一个全景，你可能能看到苍鹭，看到真人做这个事情他的表情的变化，因为现在只是一个背影，你哪怕把这个全景换到正面来，能看到两个人表情的一个变化，我觉得也行，但现在就是一个纯粹的背后的全景，也没有人物的表情，因为背后的全景本身它传达的情绪性是很弱的，如果它作为一个人物关系的拐点的话，它应该更强一点点。
哦，宫崎骏他其实之前在西方那边的访谈有提到过一个概念，就是妈，妈是一个日本汉字，中文汉字就是间，就房间的间，就是间隔的间嘛，他在他很多以往的作品里都会有一些比较单纯的氛围的画面，比如说就是吹吹海风呀，溪水流动啊，没有任何推进电影故事的作用。宫崎骏他说他觉得这个妈非常重要。我会想你说的这个好像信息量不够，更应该给一些特写，细致的表情描写也好，但是会不会在这里他就是想用这个妈去表现出这种有点类似于禅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哦哦哦，好的好的好的，我你看咱俩都是作题家嘛，其实
就是你要细的其实也是能细的。
这块你是不是也可以讲一下说苍鹭身上的铃木敏夫的色彩
啊？就苍鹭这个角色，就从一开始在原先的现实世界，他就是一直在呼唤主人公真人去异世界，然后再到异世界之后他一直陪在真人身边跟他一起经历这些事情，我觉得都对应了现实中铃木敏夫在宫崎骏身边这么多年共事，替他挡掉很多，替他做了很多，关系非常铁的一个战斗伙伴这样的一个角色了。而且像苍鹭这个角色，我之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他是一个既邪又邪的角色，他在前期的时候这个邪是邪门的邪，就是前期有很多的那个动画表演加上音效音乐那些节奏会让你觉得这个非常的古怪，它的那个形态变化也会让你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恶心，人类的牙齿，然后它那个大鼻子，然后从那个鸟嘴里长出一个有一点点猥琐大叔的头，一切都看起来都有点邪门， 会让观众一开始对这个角色有不那么好的一个印象在，然后但是到后来进入异世界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诙谐谐星的谐了，他就变成那样一个角色了。就你跟着真人的那个步伐，你慢慢了解这个苍鹭，你就会发现，哎，他其实还挺逗的，就挺搞笑的，然后也人也不错。鸟也不错。
嗯，那既然说到这一点啊，如果说苍鹭这个角色身上真的带有很明确的铃木敏夫的影子啊，尤其是如果说作为观众都能看出来的话，我相信铃木敏夫本人也肯定有这个意识的话，那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他作为制片人为什么在各个版本里面都选择大帅哥来给这个角色配音的一个原因啊？
我确实没有想过这一趴。
过度解读啊，过度解读。
没有，主要是苍鹭是铃木敏夫，然后舅公是高田勋，这些都是官方已经自己说了的事儿、
哦，
就是你也不用猜，哦、就是宫崎骏都说了。
哦、
但是这其实这个说了，我觉得也是铃木敏夫的一个策略之一，他就会觉得这样更好传播嘛，这样宣发更有话题性。
原来那个舅公是高田勋是吗？这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之前
对也会觉得是宫崎骏的一个老年版，对吗？
对，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老年版吧，感觉他现在就差不多了。毕竟他有十二块积木嘛，你这么想的话，是不是更感觉那个叔父就是宫崎骏本人？
是，我觉得也有这个色彩在的，就是他不完全的对应着高田勋，就是他是一个很混合的这样一个形象。
高田勋对于宫崎骏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高田勋对于宫崎骏来说，我觉得有点像亦师亦友这样的一个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伙伴。
他们俩是同辈吗？还是说高田勋是前辈？
高田勋年龄更大一些，高田勋他是真正经历过二战的人。其实宫崎骏应该是41年出生的吧，
就是说他的成长经历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战争的记忆。
对，他的成长经历其实是战后的记忆，所以高田勋他会做萤火虫之墓这样的电影，是因为他是真正经历过二战这种残酷的事情的人。宫崎骏他就会有点羡慕高田勋是真正经历过这些的人，他其实很想去描绘一些战争母题的东西，但是他实际上没有真正经历过这些东西。
原来如此。我们刚才也讲到说鹈鹕这个角色，包括他父亲，包括鹦鹉大王，包括叔父和苍鹭这些角色身上的一些色彩，但片中还有一个角色是让我非常非常困惑的，甚至是从头到尾没有以一个真正的具体的形象露面的角色，就是石之主，就是这个宝塔，
这个天外陨石。
对对对对，他其实应该也算是一个角色，因为叔父是有说嘛，说我跟他签订了一个契约，说我要在这儿维护着各个世界的稳定。那如果说我们把石之主也视为一个角色啊，因为真的你不管说是环美也好，还是说鹦鹉大王也好，提到石之主的时候都充满了一种对未知力量的敬畏。那石之主本身在这个故事里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会觉得有点类似于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然后也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这解题思路我也想过啊，直接用解题思路这个词了。因为片子里面有明确交代一个点嘛，说是陨石坠落到地球上是在维新之后，如果我们把维新理解为明治维新啊，应该就是啊，因为舅公的穿着什么的都是比较西化的嘛，给人感觉就是明治维新之后的色彩。
舅公应该本身就是外国人吧？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啊，因为我在看到舅公的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外国人、
嗯、
但是当我又看到他以一个老头的形象出现又说着日语的时候，我又感觉好像就是日本人了。
这毕竟是日本电影啊，就老外也得说日语。因为就我看了一下小时候的火美，他眼睛是绿色的，不是那种黑色的常见的东亚人的瞳色，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混血
啊。那无论如何啊，我们就说按照明治维新这个点来展开的话，就明治维新本身给日本带来的，除了说工业化以外，除了说文化上的西化以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改革，军国主义的萌芽真正开始的时候、
啊、
在那个时候天皇的权力开始被集中被放大，然后日本开始展露自己在东亚上的野心，一直延续到了二战嘛。
确实可以这么理解，因为那些本身很普通的鹦鹉被带进塔里之后，他们就变成了要吃人的鹦鹉，这就说明这个塔本身就是施加给他们的一些东西就并不是什么很好的，是一些很激进的很幼的东西。
对，你包括说舅公在塔里面自己说，从我进来之后这个世界一直维持着一种稳定，但是到了现在也基本上到头了，其实也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一直到二战期间的一个状态，就他们虽然一直在打胜仗，一直在走上坡路，但是这就像是一个泡沫一样，虽然吹得很大，但是肯定是要有吹到头的那一天的。舅公也说了，说你回到现实世界里之后会是一片火海，其实就预示一种 悲剧性的未来嘛。
嗯，
在不管是舅公还是说真人，他们都是能看到这种泡沫本身的不稳定性的。靠着强权统治维持着一种看似和平的稳定，本身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嘛，对吧？从这角度上来讲，食之乳这个意象可能就是一种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带来的一种极右的思想嘛。那还有一点啊，昨天你跟我提的吧，就是学我者死这个事情
啊，你是不是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对啊，因为他在片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不知道是谁做的那个门，你也不知道那个门有啥用，他在之后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就感觉主角刚出新手村，新手村的大门上写着学我者死就没了
啊，摸不着头脑。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地方反而就是很爱丽丝。爱丽丝她碰到那个坐在大蘑菇上抽烟的毛毛虫，她也觉得很奇怪。然后学我者死也是很突兀的出现了。我其实有看到有人说这个是讲高田勋相关的，就是说学高田勋者死之类的。但是因为本身这句话就是有向我者生，学我者死嘛。其实它跟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样一个标题也是相扣住的，就是你要活出你自己的，不要从走别人的路。这个世界只要一个这样的别人，不需要再有第二个这样的人。
嗯嗯，我对象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说，这句话是宫崎骏对所有他的模仿者说的，我觉得也挺贴切的，是吧？
也可以这么解释，你往细了说，他其实不是那种宣誓说你不能学我的风格，他不是一种规训，他不是一种告诫，他是一种提醒，希望你可以就是认真考虑自己的，哪怕是创作也好，你的人生也好，就是考虑你自己的母题，然后走出自己的路来。你可以去很温和的去理解这个东西。
对，我们回到故事本身上，好像也可以看作是真人受这句话的影响，在最后做了跟舅公截然不同的决定嘛。
嗯，也可以这样。
片子里面比较让人困惑的点我们是不是聊差不多了？我觉得像什么哇啦哇啦之类的点就不用再分析了吧，就是很可爱而已嘛，是吧？
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觉得很光怪陆离很可爱很特别，其实就是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不会去思考为什么龙猫还会有不同的型号嘛，
对
吧？哎，我突然又想到，我又再牵强附会的解读一下啊，如果我们按照刚才的说法啊，塔本身是明治维新带来的一种极右的思想的话，明治维新本身是在模仿什么？是日本在全盘的西化，是在模仿西方的道路，甚至是具体一点是模仿德国的道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来说，这个最终带给日本的是一种毁灭，一种倒退，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对日本的国家的命运的回望呢？
你要是这样子去分析，其实它那个塔里面的美术设计跟塔外的现实世界中是截然不同的，你能感觉到塔里面是非常非常西化的，很西洋的，然后它的园林设计也好，过道啊回廊都是很西方的那种风格。因为回廊这个意象，这个场景，其实在电影刚开始的时候，主人公到乡下的大宅子，其实他们也走过一个回廊，那个是完全很日式的一个回廊。异世界里主人公去见大舅公的时候，那个回廊就是很西洋风格的那种，所以这个也是契合了你说明治维新之后就除了军国主义之外，这个就是在全盘西化，这个是完全符合的。
嗯嗯嗯，我们这个解题思路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嘛，是吧？那我觉得我们除了在聊这些可以解构的地方之外啊，片子本身作为一个我们都还比较喜欢的作品啊，肯定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嘛。
嗯，
那松老师有什么让你看到的和让你感动的细节吗？
就是刚刚讲过的，一个是垂死醍醐跟真人对话的那一块让我很有触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世界要崩塌了，大家要回到原先的世界的时候，火美和真人说我知道我是你妈妈，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受感动的。
对对对，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在那个情节上很受触动。
嗯，
我之前降临的原作嘛是特德江的一本科幻小说叫你一生的故事啊，
嗯，
听起来跟你想不出怎么人生好像有点像。
好像系列丛书。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一生的故事这本小说里面其实讲的也是啊，包括那个电影降临啊，虽然降临改了很多，但是主线故事是一样的，就是在于故事里的母亲是知道说我生下这个孩子，孩子会在他成年之后必然会死去。 去。原著小说里面是一场意外带走了女儿，而意外跟母亲有直接的关系，母亲是知道自己必然会导致女儿的死亡的。在电影里面改成了遗传病嘛，但我是觉得原著里面这个设计会更好一点啊，更有宿命的味道，但我依然选择生下你，跟你走完这一生。而在这部电影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里面，我看到火美做的选择，虽然牺牲的变成了他自己，但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火美是从什么时候知道之后自己人生的路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真人就是他的儿子的，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在故事的最后他知道了一切，仍然选择走上这条路。就我在第二遍看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感动的地方，就在于真人和物子走丢了之后，他爸找不着人然后非常发愁的时候，突然有个婆婆跟他说，当年其实真人的妈妈也走丢过，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在森林里神隐了一年，一年回来之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但仍然非常的天真快乐。我第二遍在看到这儿的时候很受触动的就在于，妈妈肯定不是什么都不记得，她什么都知道，即使她已经知道自己人生接下来的路了，她仍然活得很天真快乐，这是很需要勇气的。
我觉得她可能是确实是忘记了，她确实是不记得了。
我为什么会觉得她记得，是因为有一个点啊，就在于影片最后嘛，三四年之后，就影片的结尾嘛，会有观众说很突兀，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加这个三四年后，但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就在于，三四年之后我们能看到真人做的选择，他选择人生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们全家要从乡下搬走的时候，他自己收拾完行李，他的父母和弟弟在楼下喊他下楼的时候，他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了一个东西看了一眼又放了回去。片子是没有给特写的啊，我们看不到他掏出了什么，但是观众是都能意识到他在那一刻掏出的是从异世界里带回来的那一块白色的积木。因为前面他跟苍鹭对话里面也提到这个细节了嘛，这就意味着他选择的是我要记住那个世界，就那个世界本身忘不忘记其实完全是靠个人选择，他不是说你一出来就要被忘记，不是那种大记忆清除术的那种方式，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可以选择记住，你也可以选择忘记。
那我们理解可能还不太一样。我是觉得真人一直能记住是因为他手上握着那个积木，从他跟苍鹭最后的对话中，就是苍鹭提醒过说这个积木是不太妙的东西，但是你这既然这么选择了，那也就这样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嘛。但是火美走的时候，他其实应该没有带任何东西，然后之前家里的女仆跟真人父亲的对话也能听出来，但是好像是忘记了神隐一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的理解就是积木带在身上使得真人不会忘记这个，然后他也知道这个积木如果丢掉的话他可能就忘记了，然后他选择记得。
哦，你这个也很有说服力，实话实说。
但是你那么解释其实也是把火美这个角色又拔高了，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人他经历过这些之后他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他依旧能够就是像那个降临里面的女主人公一样继续前行，我觉得是特别特别英雄主义特别伟大的一个事儿。
我记得我们昨天在开会的时候还在聊到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说在最后真人掏出积木的时候没有给那个特写是非常非常妙的一个设计，因为这个记忆本身就只存在于真人的自己的记忆当中，没必要给观众看积木是什么，而且一旦给了那个特写的话，我就觉得可能在情绪上的目的就太明显了，那种引导性就太强了，不给反而是一个比较微妙的距离。然后你跟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对，这是一个很优秀很高明的演出
啊。这概念是叫演出是吗？演出这概念怎么理解呢？
演出这个概念是不是实拍电影里不叫演出呢？就是你怎么编排这个戏，你选用什么样的机位景别角色，他在做什么样的动作
啊？这我们一般叫调度。
调度啊，那演出应该跟调度是对应的一个名词
啊，理解了，理解了。
在这里他让真人背对着观众，然后手里掏出了一个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你又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个动作，给人留下来的那种余韵是很悠长的，然后不像是你直接的给一个积木的一个特写的话，它就显得非常直白了，然后也没有一些你后续的引人思考的地方了。片子里有很多就是很优秀的演出，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作画，这些就是优秀之处跟之前宫崎骏的片子都是一样的，对于喜欢作画的人来说就是像满汉全席一样的存在。
作画这个概念跟演出有什么区别？
就是演出刚刚说了就是对应着调度，那作画其实就相当于演技
哦，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演出是方法， 作画是技巧，
你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你拍实拍电影的时候，然后导演会跟演员讲这个时候你应该是什么样表现，这个时候你应该掉几滴眼泪，这样子演员他会有自己的一些发挥，然后有些会让导演惊喜的发挥，对吗？作画也是这样的，导演会有一些要求，然后具体到某个原画师，他的负责这一段作画就会有他擅长的。比如说电影最开始的这段火场着火的画面，就是由那个很知名的原画师大平静也负责的，然后他的那个很特别的那种风格就会让你完全沉浸在啊，火仿佛着在自己身上了的那种感觉，就非常炫彩绚丽。
对对对对对，我当时看到那段的时候真的非常让我惊讶，因为这跟我印象中的宫崎骏特别不一样，我很少在宫崎骏的作品里面看到
画风不太一样的，
对，变形这么严重的一个画面。因为我从一个真人电影的角度来说啊，如果我们去拍火场去渲染说这种气氛的有些手法，你比如说表现那种热浪，在镜头前面放酒精灯来扭曲空气的折射，就会形成热浪的感觉嘛。我觉得他在这一段里面的那种人物变形很夸张的状态，其实就会给我一种热浪袭来的感觉。包括为了展现真人跑得很着急嘛，人物的那种运动模糊也会被放大。这些点我好像之前在宫崎骏的作品里面，以起码以我看过的经历来说没有这种印象。
嗯，是因为之前大平静也的作画很难修，因为他非常的狂放，非常的自由，你也能感觉出来。对于作画爱好者来说，他是特别特别好认的一个原画师，因为风格非常独特，然后这也导致他的原画很难修。因为你知道动画电影也好剧集也好都是会有作画兼修作监这样的一个职位嘛，他是为了就是统一所有原画师的这个划分，就是大家原画师都会有自己的手癖，会有自己擅长一点的那种划分，然后他就会跟原来那个这整个片子的设定会有一点点出入，然后这个时候修上来的原画就需要作监去把这个形再修整成就是设定上的那个样子。然后大平静也的画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你感觉它一直在动，对不对？它一直在到处飞舞，所以很难修，但是其实也是可以修的。以往大平静也在宫崎骏片子里面的片段是修的比较狠，所以你可能看不太出来。在起风了其实里面有一段主人公翻看稿子书页都飞起来的那个画面，它其实也是大平静也画的嘛，然后那个相对就是会是修了一些，你还能看出人形。这一次就是完全不修，完全不修是因为宫崎骏觉得这里就是要这样，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选择很对，就是你真的感觉到热浪，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看大岩井演的履历里面好像之前他都是跟除了宫崎骏啊算是长期合作的伙伴，还有跟什么汤浅政明或者说渡边信一郎之类的人，就能想象出他自己的那种风格啊，确实可能跟这种玩的比较飞的创作者是更相得益彰的。
对，尤其是跟汤浅，他就是很适合出现在汤浅的片子里。
是是是是是是。那还有哪些作画让你印象比较深的地方呢？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是真人他在做那个箭的时候，拿了两根那个苍鹭的毛嘛，他把那个箭射出去的时候，那个箭乱飞的那一段作画，应该是一种叫做哈姆尼的一种特殊作画，就是画动画背景的那种方式去呈现那个动态，就是它是相当于你是一张一张油画然后连着起来一个手翻书那样的一个感觉。
哦，这属于我完全不知道的领域。
对，这个是在《幽灵公主》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镜头，表现力很强，可以说的很多啊，就是因为他的作画都很优秀。你看 staff 表原画那一块五六排人，个个都是日本动画业界的老害，都是高手。然后包括这次动画的作监本田雄，我们可以回去 callback 一下 EVAQ 是本田雄作监的嘛，然后包括人设也是本田雄改的，他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到 EVA 中其实本田雄从头到尾就没有参与，为什么呢？他在做这部片子。
哇，这片子做了这么久吗？
对，做了应该有七年。
那也就是说对于整个团队而言这七年是不能参与别的项目的吗？
不是，其实吉卜力的动画部门它应该在2014年就解散了，之后的片子它其实是一种就是类似于外包的情况。因为片子的前期其实都是由宫崎骏一个人完成的嘛，包括脚本分镜设定这一些，然后当前期全部完成了之后，中期的部分 他就是会找他想找的原画师，然后开会，某一段就是分给这个原画师去画，然后收上来，不一定需要这个原画师在吉卜力这个公司，就是你只要画完这段，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像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片子，在吉的唯一的员工就是本田雄，只有他在吉卜力干活，其他都是发给你这个活，完成了就可以走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哦，也就是说只有他从头陪宫崎骏到尾。
对。
天啊，那也快不容易的，
毕竟是所谓的封笔之作。
对，这封了好几次了。既然我们提到 EV 的节目啊，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回听我们之前 EV 的三期节目，目前仍然是我台质量最高的系列节目之一啊。
虽然已经过了两年，但是还是可以听一听
啊。三年了吧，其实我记得是21年
的。
这么久了。对，我记得当时你跟我提过一个观点啊，就是文戏的演出也好，作画也好，它的难度有的时候是比我们肉眼可见的动作戏或者说武戏要更多的。
对，要更难一些。
那既然如此的话，这一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里面有没有那种，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动作戏啊，不管说是着火也好，还是说剑乱飞也好，这些我觉得都算是动作戏的范畴。有没有哪些文戏是让你觉得做得特别好的？
我其实我自己的观点它其实也在变化嘛。我之前说文戏其实比武戏要难很多，但实际上其实各有各的难吧，只是说文戏我觉得会更难把握那个度，因为文戏它其实是想表达一种比较细腻的情绪，武戏的话它就是枪剑乱飞，然后你的肾上腺素急速分泌，文戏反而需要那种你一些细微的动作，然后层层递进之后，你才能 get 到那种细微情绪的流动，这个我觉得是难点嘛，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去完全的描摹复刻一个现实中的一个动作，确实是会比那些刀枪乱飞的特效和人很快速的移动要难一些，因为他其实作画张数会更多。在这个片子里面，男主人公就是削那个小木塞给苍鹭那一场戏，他削小木塞的动作和他前面制作宫殿的那些细节都是做得特别好，因为这个动作你肯定是得原画师他自己在现实中演练一遍再去画这个东西，调研要做得很细致，他能理解到就是你这个手跟这个工具之间的发力点呀，这个柴会怎么样蹦开来，这些东西你都是要在现实中你能了解到了再复刻到动画片里，复刻到动画里面，然后又增加一些动画的夸张，然后这个夸张又不能很夸张，所以就是很考验原画师他自己的演技嘛，他自己对这个东西的理解也很考验他的比例。我们公司也是做二维动画的，所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现在会有原画师他碰到就是他自己日常不太会接触到的这种动作的戏，然后他就自己去把手机架在边上，然后自己去演一遍，回头看他自己演的那个，然后去揣度，然后再去画。就是做文戏很复杂，就是因为你前面要思考的东西比较多，顾及到的东西都比较多。
对，我记得你之前在录 EV 节目的时候有聊到这个事儿嘛，就是说观众对于那种想象力很爆炸的画面大家是都能默认接受的，因为大家都没有那方面的视觉经验也好亲身体会也好都没有的，但是对于很多日常的动作就做的稍微不好一点就会让大家觉得出戏，反而其实比较难，是吧？
对对对，就讲这个片子开头火灾然后男主下楼奔跑的这个动作吧，你会觉得很活灵活现，然后也感觉到他的紧张嘛，立刻进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那种情境当中，他这个作画就非常厉害，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动作吧，就是跑下楼，对不对？很急的跑下楼，就是你也会有很急的跑下楼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你很急跑下楼跟他这个画出来的很急的跑下楼又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你能感觉到他的那个人物形变是会有一点点夸张在的，但是他那个夸张的度又非常的恰到好处，让你觉得很自然，然后又很急，动作规律啊，胳膊和衣服的这种摆动都是很符合现实中的人是会这样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又符合规律的去夸张了，就会给你一种很丰富的感受，这个感受是那个实拍好像不太能带给观众的。
嗯，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场戏，就是那个真人进了产房嘛，纸屑乱飞飞到他的身上也飞到夏子的身上，那场戏飘动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听说这种东西是很难把握他那个飘的感觉的，尤其是他还要跟其他的喜 形作结合的时候。
对，飘动首先它也比较难画，然后再加上这么多纸屑，它就是一个作画难度指数级上升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它那些纸屑，它飘着飘着最后不是飘到了人的身上吗？然后它就是贴着你的那个人形，你要画这个纸，你还要画纸这个贴在人身上的这个结构，然后它同时还在甩动，就变得很难画，但是他们居然画得很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雾子猎了一条很大的鱼，然后最后到船屋上面教男主怎么抛那个鱼嘛，第二刀下去的时候那个内脏全爆出来了，那个部分我觉得是很宫崎骏式的一种夸张，它不是太现实，
现实中鱼是不会这样的。
对，有一个很夸张的喷出来的一个画面，
就让我想起那种从一个小窗户里面探出三个鹦鹉头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之前也聊到啊，在节目一开始就说这个片子的音效设计也有很多巧思啊，我不知道这点上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是在109看的，所以109的那个音响特别好，导致我头一回感觉到音效设计好给一个动画片能够增色到什么程度。男主在野外有很多那种脚踩草坪画面嘛，然后不同的草它其实音效设计是不一样的，然后就包括你脚踩到了可能石子这一块又到地板了，然后那个音效也是很不一样的，然后那个过渡也是设计得很自然，连树叶飘落的那个声音都做得特别细，飘落的那个刷的一声仿佛我站在街边然后秋风袭来树叶掉下来，就那一瞬间我就是身临其境。
哦，哇天啊，这钱花的真值。
就突然觉得这个400块的含金量在这儿了。
确实这个教授花了心思就是不一样是吧。
非常感谢教授留下了这么美好的设施给大家。
对，我们也要讲到这个片子啊，它的作曲啊是久石让，也是宫崎骏一直以来的长期的一个合作的大师。久石让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但是这个片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本身提名了金球奖的最佳原创音乐奖，这是久石让第一次在西方的主流奖项上获得提名。我们当然不算安妮奖那些啊，因为安妮奖它毕竟就是一个动画的专业奖嘛，但是在所有的西方的主流的电影的奖项上，这是久石让第一次被注意到。尽管只是一个提名啊，尽管后来奥斯卡也没有他的事儿，但这一点还是非常的让我意外的。就我们刚刚也刚好聊到教授啊，就是坂本龙一，我觉得这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有点难过的地方，就在于虽然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它的里面的原声做的是很好的，是很能见久石让的功底的，但是它绝对算不上是久石让最好的那一部分作品。不管说是千与千寻也好，还是说他跟北野武合作那些作品，像菊次郎之类的作品，那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印象都很深，但不是那些作品被西方认可。尽管《千与千寻》在西方已经拿遍了奖，他拿了柏林的金熊，他拿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这些奖他都拿到了的前提下，他的音乐却没有人注意到。尽管我们大家都对与你同在那样的一个旋律非常的熟悉，反而是要等到教授已经去世了，西方才开始注意到原来日本还有一个叫久石让的作曲家。我不知道这样揣测奖项的评选是不是一种过度解读啊，但是本身我还觉得蛮难过的，
就是能感觉到西方还是挺傲慢的这样的吧。
是是是，教授之所以那么早就被西方关注到，也是因为他跟西方走得近啊，他作曲的很多作品都是英语电影啊，但久石让一直深耕于也许不单是日本电影吧，但都是在亚洲这一代电影的作曲的话，好像就没有被西方注意到。
但是我会觉得这一部配乐还挺特别的，它跟这整个片子的这个情境融合的特别好，尤其是在一些比较诡异的地方的，它会用一些单音节的钢琴渐音，就立刻会让你感觉到一些毛骨悚然和怪怪的
不安的感觉。
对对对，很不安。虽然以前的宫崎骏的片子也会有一些比较诡异怪怪的画面，但是它我觉得始终都停留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内，就是有点像一个儿童读物里出现一点怪怪的地方。但是这一部它其实有非常多我觉得小孩看了可能会吓到的地方画面呈现。 嗯，然后再加上那个音乐背后有一些毛毛的，
对，这可能不是像他之前的作品那么的全年龄，是吧？
对，会有一些他更直白的自我表达在里面吧，他就不管那么多了。总之，因为作为创作者，他总之拉了很爽就行了。
哎呦我的天！那我们就聊一聊宫崎骏本身好了。你从这个作品里面能看到宫崎骏自己的，我们所谓的他的这种自我表达，一种自我宣泄，是体现在哪些内容上呢？
就是我觉得整体都是能够体现出他的自我表达。他这个故事结构本身没有太考虑很规整的那种起承转合，隐喻的那种角色，然后隐喻的情节，让这整个片子体现出很强烈的那种寓言故事童话的气氛在里面。他仿佛就让你看不懂，我会觉得他在很自我主张自我中心的在创作。他不像一个商业动画片，他要考虑观众在这里的感受是怎么样，所以他要设置这样一个桥段，就不是，就宫崎骏在这个片子里完全的就是自我挥洒，想画什么样的东西画什么样的东西，想设置什么样的情节就设置什么样的情节，毕竟是所谓的分笔之作，他一定要就是让自己画满足了就行。所以铃木敏夫一开始也是说，既然都是分笔之作，那你画十年也行。然后但是宫崎骏是一个很会自我监督的人，你也能看出来他是这样的人，
很自律是吧？
对，非常自律。然后他花了7年就做完了。
你说的好像7年很短一样，
就是本身是要花10年的，然后他缩短了3年，这不是很厉害吗？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虽然7年也真的是够久了。就是不计成本的在做这个最后一部作品。
那也就是说，你觉得他片子里面所有的设置总结出来都是我乐意三个字，对吧？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像童话像寓言故事这样的东西，所以什么样的人就是会看到什么样的东西，视角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重要。你站在什么样的视角上，你最后看完这个片子会获得什么样的感受？其实他没有很标准的答案，他没有一个很标准的故事。宫崎骏自己也说他也没搞明白。而且像这样的自我很强烈然后作家性很强的东西，确实感觉也只有宫崎骏拍了才会有人看，才会有被讨论的价值。如果你是换成别的动画导演，他可能没有办法这么任性。就包括在宣发上面，也是在日本是完全没有做任何宣发，零宣发的情况下上映的。所以它本身这个本质就是，我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商品给大众看的。
哦，那它最后在日本的票房怎么样？
好像是90多亿，然后是一个蛮普通的一个票房。
哦，90多亿，我觉得已经挺了不起了，因为中也才100亿出头嘛，我记得。
就是跟吉卜力以往的片子比起来是好像是差些了，所以他在海外的宣传相对日本国内是要出力更多一些，就尤其是像在中国这一次上映，其实还是就是花了很多力气在宣发上面。我看有些宣发他事先就已经帮你把这个片子大概讲了什么已经跟你说好了，你就去看就行了，就是怕你看不懂然后先跟你讲
啊。这片子目前在国内的票房预估已经超过6亿了啊，最终预计啊会是全世界最大的票仓，就你把日本和北美都算上也没有中国大陆卖的这么好
啊。这么厉害。
确实啊，就是这几年日本的动画电影在国内是很有销量的，去年铃芽之旅就卖得很好嘛，灌篮高手也卖得很不错。你想，我说怎样的人生的票房预估是到不了铃芽之旅那个层次的啊，但毕竟新海诚那片子它主打的是中小学生市场嘛，是吧？
嗯，对。但我觉得宫崎骏的电影依旧是很有竞争力的，因为虽然他的电影之前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供应过，但是我们确实是就伴随着他的电影这些动画作品长大的，就是或多或少都会看过一些。就再说的远一些，就是像那个悬崖上的金鱼姬，那个波妞和宗介好像在抖音上也有火过，是不是？就是好像大家去模仿那个宗介跟波妞的一个对话，他好像通过各种途径，他就是在我们这一代算年轻人吗？已经不算年轻人了。在我们这一代就是人的心中，其实宫崎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化符号。
对，而且宫崎骏说白了他的产量并不高嘛，我们之前也数过说他的作品也就12部长篇嘛，
这还不高，我觉得。
但他30多年了，是吧？你想吗？
我是觉得很少有人能够长线的耕耘在一个行业里面，然后持续的稳定的产出，我觉得特别困难。 我又特别厉害，能做到这一点。
是是是，就你哪怕看这十年啊，他没有新作品产出，他的文化影响力依然是非常非常大的。他片子里面的一些符号，可能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龙猫和千与千寻嘛。那样的符号在我们身边是随处可见的。哇，就我又想起来，就特别特别搞笑，就是宫崎骏本人，我记得是来国内做宣发了啊。
是铃木敏夫来宣发了，宫崎骏不来。
哦哦哦，好的好的。当时是谁来着？国内一个这片子一个配音演员啊，我忘了是具体是谁了，给铃木敏夫送纪念品嘛，送的就是瓷器啊，非常非常典型的能代表中国的产品。但是因为传统的瓷器上不会画龙猫，所以他送了一套带龙的，又送了一套带猫的。天，我觉得这个要怎么跟铃木敏夫解释这是为什么呀？龙猫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国内的翻译啊。
对，我觉得挺逗的，就是中国观众送特产，之前沙丘那个不还送那个王守义十三香是吗？
对对对，还送老干妈呢，我的天。感觉这会成为一种土味宣发的那种标志性的宣发手段。
对对，成为一个流行的这个趋势。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回宫崎骏啊，我们说回宫崎骏，我们现在跳脱出来影片吧，因为我觉得关于影片本身我们也讨论了挺多了。说实在的啊，我们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期待到下一部啊。反正他本人说了啊，封笔之作是吧，虽然他说了很多遍也许还会有下一部，也许不会有了。我们节目可能大概率啊，这是唯一一次去讨论他的长篇作品了。那在这一次的契机下，我也想问你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宫崎骏本人不管说是对于动画行业也好，对于日本也好，对于东西方的一个文化也好，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为什么到今天他十年没有作品了，他抛出一个新的作品仍然能够影响这么多人呢？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历史问题，到今天仍然能够影响这么多人，它其实是一个必然。可以分为不同的地区讲，比如说它在日本，虽然现在可能会说吉卜力衰退了之类，后吉卜力时代之类的，但是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就是占据国民动画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在北美的话它也是很出名的，就是千与千寻拿过奥斯卡对吧，然后现在这个又拿奥斯卡，北美的知名度也非常高，然后在中国国内也一直是我觉得是一个路人皆知的一个存在了。
我记得有一个事儿，就是今年奥斯卡颁奖不是给他颁了一个最佳动画长片吗？然后当时其实另外一个大热门啊，蜘蛛侠纵横宇宙嘛，颁了奖之后，纵横宇宙的导演克里斯托弗·米勒就在他自己的社交主页上就恭喜宫崎骏嘛，说我们要输就输给历史最佳，这一下格局就大了是吧。
太会说话了。
确实啊，你也能看出来他在北美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他在日本那个影响力这么持久，这个是一个历史问题。这个历史问题就是日本电视台是买断了吉姆利的电影的电视播放权的。
哦，
日本电视台又是一个就是国民级电视台，日本电视台又给你十不时的放一下这个宫崎骏的片儿，这个知名度就一直存在着。然后包括其实前一阵子应该是日本电视台把吉卜力工作室给买了。
啊，我不知道对于其他的听众来说是不是这样啊？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宫崎骏的时候，其实也是看电视。我们小时候就是
中央六套，
也不是中央六套，不是电影频道啊。小时候还看少儿频道的时候，就是我们地方台的少儿频道，福建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栏目，就是把一个动画电影给拆成三天来放，每天就放45分钟。我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你像《魔女宅急便》啊，或者说像《龙猫》啊之类的。他的动画电影其实也有很多吉卜力的其他的片子，你比如说《猫的报恩》，我也是在那时候看的。我感觉那应该就是像吉卜力买的统一的版权啊，而且放的都是台湾的配音的版本，所以我看吉卜力最早看的是台配版。
对，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很多都是台配。
对对对对对，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可能对于宫崎骏或者说吉卜力动画的第一印象也来自于电视。
对，那个年代嘛，就是大众传媒最主要的这个出口还是电视，不像现在视频网站对吧。他现在他在北美这个影响力持续，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铃木敏夫说服了宫崎骏在日本地区以外的那个网飞上面把所有的吉卜力的片子都上了，就是保持吉卜力动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度。
那刚才其实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些比如说历史性的原因，那我们回到这个作者本人身上，宫崎骏他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能从他作品中看到哪些共性呢？
表面的这种画面上的就是比如说他对飞机有这些迷恋，红猪在起风了，然后包括这一部，
对，你往大了说其实风之谷啊，天空之城啊，其实都有
都有都有。然后他的机械这类东西本身也是有情节在里面的，然后还有就是感觉他很喜欢女孩子， 男孩子女孩子，就小孩，他的片子里很多就是把那种纯洁的意象啊寄托在小孩身上，然后通过小孩这样一个角色去批判大人的这个世界。
对，他的片子的主角大部分都是孩子嘛，可能除了起风了都是吧。
对，应该大部分都是。另外我就可能就要说到，就是也许算是局限性的部分吧，就可能是有一点点带有一点历史因素在的局限性，而且是完全我很个人的一个想法。我会觉得他的作品里面的女性她会比较刻板，宫崎骏电影里面女性角色她是一个柔和了母性光辉的一个就是类似于圣女的一个设置，她会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加在一个女性角色上，他希望女性是这样的，这也是另外一种刻板。就包括这个新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真人这个角色设置的特别好，他的人性的部分，他的比如说他想反抗，他想表达不满，然后他表达不满的这种方式是自残，都是一些你能充分感受到他身上的人性，他变得很活灵活现，仿佛你身边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人，对吧？但是里面的女性角色就不会花那么多笔墨在上面，他很多时候是一个什么温柔坚强向上活泼有这样一些特质的角色，但是不会那么细的去描摹，就是他身上少了一些人性。就像你说苍鹭仿佛是一个工具人一样，就是很多女性角色也是有一些很好的品质，但是本质上是一个工具人。我会更期待说他既然描写人性可以描写这么好，我觉得女性角色也可以被描写那么好。但是又说回他的一个历史局限性，就是他对于女性的理解，他对于女性的期许，就是会投射在这些女性角色上，所以也导致他的这个片子里面的女性角色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说不好，就是只是我很个人的感受，我会觉得
你可以讲讲他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个家庭关系
啊。对，他的妻子曾经也是一个优秀的原画师，然后能力也不比他差，但事实上就是你知道女性进入到家庭之后，如果她有事业的梦想，她其实也很难回到这个路途当中，
尤其是在当时的日本是吧。
对，尤其是他们还是那一个年代的人，就比我们要往前面好几代，
要保守的多。
对，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可以更进步的地方但是比现在比当时是真的是好了很多，我们可以选择余地更多，然后我们可以发声的地方也是更多，然后力量也更强大，声音也更大了。但那个时候其实而且就日本这个环境，但很多直到现在也是有很多女生她是婚后她就变成家庭主妇了，她不再就是回到职场上了，维系这个家庭就成为了她的人生，成为了她的职业。像宫崎骏我觉得她可以就是这么长时间的维持稳定的创作，一方面是有很好的这种伙伴在，就像铃木敏夫、高田勋还有吉卜力的其他这个员工就一直是很忠心的跟随着然后做这样的作品。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确实他的妻子给了他很多帮助，能够让他安稳的去工作，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工作。这个是妻子的角度上，肯定是妻子牺牲了他自己的人生然后成就了宫崎骏。
对，而且宫崎骏本身他母亲去世的也很早嘛，就我们能看到宫崎骏的片子里面有非常多生病的母亲的意象啊。你不管说是这一部一开始，虽然母亲一开始就在大火中去世了，但是他着火的那个地方是医院嘛，对吧？再包括龙猫里面也有一个生病的母亲，我感觉好像一方面是他妻子为他的牺牲很多，另外方面可能从小跟母亲的接触不是那么的多，也会对他对于女性的理解有影响。我现在回想起来，他片子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女性角色是《天空之城》里面的那个坏婆婆，
坏婆婆，
或者说《千与千寻》里面的汤婆婆，就这些角色也不是说纯粹的坏，就是他们亦正亦邪，就能感觉到这个角色很复杂。
对，就复杂的角色反而会让人觉得更真实一些。
对对对对，你一开始看你会觉得他们好像是个坏人，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又做好事儿，这些角色就很丰富很有趣。也是你推荐我去看的《起风了》吗？《起风了》真的是我觉得集他很多短板于一体的一个片子啊。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觉得可以说吧。很多人批评那个片子是从反战立场的角度来讲啊，我是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的。你去讲一个零式战斗机的设计者，这个故事是可以讲。我觉得这片子本身也是反战的，但是片子里面我真的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要那么去写主角的妻子的那个角色。
啊，
他一直就是在一个等待主角的状态里面，然后默默的牺牲，默默的付出，最后一个人孤独的死去。我的天哪，就全然成全了主角的飞行梦想。我的天哪
啊！你这也让我回想起来了，我当时看那个确实很不舒服，就是确实是这种感觉，就是女性主义批判是一边，然后他作品也是一边，就是这个是可以并行的，这是不影响的。
对对对对对，不是说我们去讲它的局限性就意味着创作者本身要被我们贴上一个什么标签，或者说他不及格了怎么样的，只是说他的创作里面存在某些问题，我们肯定更多的时候还是说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作者，
对是吧？对对，其实像起风了，他就是讲述了这个飞机设计师的一生，这个一生里面就是包括了他妻子这一部分嘛，他其实是就是还是偏平铺直叙的讲了，这个其实并不是他这个作品冒犯到了我们，是过去的女性的处境让我们感到了至少是不舒服的，就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就是有这么一个反思在里面嘛。
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很多东西它是不管说宫崎骏自己带来的时代局限性也好，还是说他所描写的人物所带来的时代局限性也好，因为片子里面仍然有些情节我觉得是让我觉得有点奇怪有点可疑的，就是我感觉好像是创作者本身在进行一些自我反思，但这种自我反思会让角色变得讨厌。我举一个例子啊，就这个主角二郎嘛，他当然很爱他的妻子啊，我们能看到他宁可抛下工作，宁可抛下被高压政治审查的风险，然后去给自己的妻子探病。但是当他妻子来找他的时候，他妻子已经肺结核病重了的时候，他竟然还在房间里抽烟。我当时看了我都，这不是在黑主角吗？这真的是希望我们进入到主角的世界里面吗？让我们认可这个角色吗？我当时一下被踢出戏剧情境了。
就是觉得就是这个事儿，这个情节放在现在，就是这个男的就直接被打上不行的男的那种标签了。
对，我甚至觉得不是说性别问题啊，我们就单讲说两个角色，不考虑性别，不考虑关系，哪怕他们只是普通的朋友，一个人重病了，另外一个人在同样一个房间里，他在工作，然后他点了根烟，我都会觉得这个人完蛋了，他不是说我从某种心理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的事情。
确实，
我觉得这人太自私了，太可怕了。
但他也就是确实就去描写了这一块，然后你就能感受到，哎，这个男的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年代的男的是这样的。
哎呀，好吧，这种批判就到此为止啊。我觉得我不是说我们真的人身攻击啊，或者说给这个人定性啊怎么样的，还是说我们看的首先是创作里面他值得被历史记住的部分嘛，对吧？
嗯。
那最后一个话题啊，我也想跟你讨论一下，就是他已经无数次的宣布封笔，又无数次的宣布退出动画界的孟获，是吧？对，可能比孟获还多啊，是吧？没有细数过，孟获也就七次而已。我听说他这已经是第八次复出了，我不确定啊，这事我不知道真的假的。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他为什么反复的宣布封笔？这是一种营销手段吗？这是铃木敏夫给他支的招吗？还是说他真的每次都是想真的封，但每一次又都因为一些原因不得不复出？
首先他是一个很纯粹的创作者，然后他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他有源源不断的创作抑郁在涌出，直到现在他八十多岁他依旧还能够就去创作，就是他像一个超人一样。就你说他想封笔吗？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自己那个体力跟不上了，然后他可能确实得休息休息，得养老了，然后综合考虑应该封笔了。但他的那个创作欲望就像他的那个生存本能一样，这个东西好像是不可违违抗的，然后他又想付出了，他又想画了。就像抽烟的人，你可能一天不抽就浑身难受，他一天不画浑身难受。我觉得就是他是那样的人，所以才会反复反复再反复的，就是说分笔又付出这样子，就是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创作者的本能吧。但另外一方面是，就本来他是想让儿子接班的嘛，宫崎吾郎，但是吾郎就是
实在扶不动。
对，他是好好培养了，但是就吾郎一方面是扶不起，然后另一方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行，所以他拒绝了好几次，就我干不了这个，别让我干。对，其实你看宫崎吾郎指导片子，就其实能看出来这个差距在哪，就非常的明显。
我印象中《地海战记》的，
对对，《地海战记》实在是太拉了。
对对对对，但后来《虞美人》出了的时候，好多人都觉得说，哦，他又行了，
还可以。
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那种咱们东亚人嘛，就是你有一个特别牛逼的父母，你可能就活在这个阴影下了，你就很难再继续这条道路了。
我记得我想起来之前看小野二郎的纪录片啊，就《寿司之神》的时候，里面有提到一个点，如果儿子继了父亲的位，那儿子要做到比父亲要再好一倍，才能会让人觉得他 他跟父亲做的差不多好。
对对对。
而且我印象中宫崎吾朗前两年做了一个新的动画片啊，叫阿雅与魔女，他甚至已经是个 3D 的动画了。
对，是一种新的尝试吧，然后感觉好像也没什么水花。哎，说回他这个粉笔是不是真的粉笔啊，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继续画，就只要他的身体允许他会继续创作，因为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本能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创作他是否会面世我觉得就不一定了。
啊，就是说我画归我画，给不给观众看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创作本身就是，其实本质是还是比较私人的一个东西嘛，你的一个自我咀嚼，然后再生产。这次这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也是一个就是比起他以往的所有片子都更多的带有他私人性质在这个里面，所以就是才变得让大家觉得如此难懂，然后很晦涩。然后我觉得他之后的创作肯定会更自在自由，然后只做自己想做的东西。肯定会更难面试吧。我想起一个事儿，就是以前吉卜力有过一些出了前期的一些方案，企划，但是最后没有成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很知名的童话那个长袜子皮皮，其实是吉卜力是想改编成动画的，但最后没有改出来，但是他留下了很多前期设定。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对于宫崎骏来说就是信手拈来，他画起来很快，然后画的又好，又画很多。我觉得他其实可能还会持续的产出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东西他就肯定不会面世，他不会变成一个电影又出现，毕竟变成一个动画电影它就是一个就是集团作业，一个电影工业，对不对？就是又要找好多人，好多人愿意陪他耗，这个事情涉及的更多，很难控制。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就自己爽到就回归一个创作者的一个本心，就是让自己爽，先爽了再说。
就更有可能的是等到他老人家先去之后，我们会看到很多宫崎骏未发表的手稿，是吧？会成为一个宝贵的财富。
那就希望他画的都是一些就是可以看的吧，就不像那个手冢治虫爱画福瑞，然后最后被家人把底子都翻出来，然后大家都看到他爱画福瑞。
还有这种事情，天哪，鸟山明目前还没有听说有什么，是吧？
啊，对，没有。
那我们就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啊。
嗯，
还是希望他老人家健康，也希望说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吧，我们都能看到他的之后的创作。
嗯，我觉得所有的创作者都就理想形态就是宫崎骏这样的，
就是啥都有了，
对，
只要享受创作的快乐就行，
然后还有人陪你耗。
好的，那今天关于电影啊，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们从不管是影片本身也好，还是宫崎骏的人生也好，也讨论了很多了。那当然啊，无论是作品啊，还是说创作者，都有更多值得解读的空间，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跟我们讨论，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微信上搜索 After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散场通 AfterCine， 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我们最近也推出了沙丘主题的系列周边，欢迎大家在 show notes 查看我们的产品细节和购买链接。那今天也感谢美味香这里的朋友，也感谢小松鼠啊，阔别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了我们节目里，
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再来做客。
嗯，当然当然当然，之后有的是动画电影了，对吧？我们除了宫崎骏还有的是，对，还有罗小黑战记二，是吧？
对对对，想着这个事儿呢，就第二部出了的时候也在你这儿做个节目。
好好好好好，对，欢迎大家期待一下由我们小松鼠所任职的公司韩墨春华即将出品的电影《罗小黑战记二》。
谢谢谢谢谢谢广告位。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朋友们，拜拜
拜拜。僕が生まれた日の空は高く遠く晴れ渡ってた。行っておいでと背中を撫でる声を聞いたあの日、季節の中ですれ違い、時に人を傷つけながら、光に触れて影を伸ばして、さらに空は遠く、風を受け走り出す。
出す瓦礫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先に